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2月14号星期六，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以前呢，东北啊当地有一句老百姓众口相传的名言，八个字，叫天作有雨，人作有祸。哎，这话说的很有道理啊。这个作呀，就指瞎折腾，瞎嘚瑟。哎，老天爷要是折腾的话，那就是风雨雷电呐。那人要是折腾的话，那就该有这麻烦事儿了。眼下就有这么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也是出身于东北地区的一位著名演员闫学晶。哎，咱们这小节目以前聊过他。哎，那么昨天闫学晶和他的儿子又一次上了热搜了。上一次闫学晶的儿子啊，在公众面前说过一句话啊，说这个啊，当娘的啊犯了错，儿子来担。哎，这回呢不用你担啊，自己的事情呢也要解释解释。哎，就是他怎么考进的中央戏剧学院这件事儿，在昨天这个互联网上，在新浪微博上热议了很久很久。啊，新浪微博专门给写了一句话叫霸榜。哎，什么叫霸榜啊？这就跟那霸屏什么的是一个意思。哎，就是占据了这个热点很长一段时间。而且闫学晶这么一嘚瑟不要紧啊，中央戏剧学院连续两任表演系主任投案自首去了。2月12号这一天是原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主任兼党总支书记陈刚投案。2月13号这一天是现任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主任王鑫投案。而且这王鑫呢还是辽宁出来的。所以大家看一下啊，闫学晶他给自己啊一个定位，在那儿没跟任何人打招呼，没向任何组织部门请示，他就开始嘚瑟。这么一嘚瑟啊，中央戏剧学院的一些往事陆陆续续都给挖出来了。要知道啊，对于像这种中央戏剧学院呢，北京电影学院呢，对吧，上海戏剧学院呢，它最关键的就是表演系。所以咱们今天这个题目说三代核心嘛，加上去年12月19号投案的郝荣也是出身于表演系主任的。他这个表演系就像这个大军区里那个作战部一样，那真的是核心地带啊，对不对？就更不要说这几位表演系主任麾下教出了多少著名的学生，那提都不能提，一份长长的名单呢。那么好了，咱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历史，咱们还是讲这个山雨欲来风满楼这个小系列。哎，不光是闫学晶这样的人，包括像罗瑞卿这样的人都一样，只要一嘚瑟，一旦走到得意忘形这个地步，麻烦了。所以今天非常温馨的跟大家提示一下，就是当年的这位林副统帅林彪，还有后来的啊江主席说过的一番教导啊，大家应该好好的记一下。林彪在第一次庐山会议，也就是公元1959年8月1号这一天，你看建军节嘛，这一天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他讲了一句名言呢，这是李锐写的庐山会议实录里边公开记载的，我给大家念一下林副主席的这个哼哼教导啊。我说哼哼教导，咱们经常听这个小节目的朋友都明白，这是个梗啊。林彪说了，都是秋八， 就是那么个材料，那么大作用，需要注意，最要紧防止自信个人英雄，否则就不能尊重党，尊重马克思主义。你看林彪这话说的有点意思吧，严学晶也是当兵的对吧，部队的嘛，哎，所以林彪讲的都是秋吧，就是那么个材料，那么大作用，中央可以讲四个自信八个自信多少个自信都可以讲，因为他是中央，他代表党代表人民，你底下的人你天天给自己喊自信自信啊，林彪都说了防止自信，个人的自信就变成了个人英雄主义了，然后你就不尊重党了，不尊重马克思主义了，然后这个党这个马克思主义就把你干掉了，就这么简单对吧，哎，个人不要谈什么自信，个人跟着走就行了，用总理的话讲都要巡抚，哎，这是林副主席的话，那江主席的话说的就更到位了，江主席当年教育那些啊记者不是说过那句话吗，啊，你们就想搞一个大新闻出来，记住了，闷声发大财，不要太嚣张，哎，不要太张狂，更不能嘚瑟，哎，江主席这话说的对不对，言犹在耳啊，老人家虽然已经嗝屁了四年了，但是这句话呀啊，没有随着老人家一起进这个棺材，仍然飘荡在神州大地的上空啊，啊，久久作响啊，是不是，不要想搞出一个大新闻来，搞出大新闻之后大家都跟着遭殃啊，两任表演系主任只能投案了对吧，因为投案的话会从宽的。那么咱们下边就来看一下罗瑞卿他是怎么嘚瑟的，他怎么得意忘形啊，因为他这一得意忘形啊，他就溜达出去一句人话，你是党的人呐，知道吗，杨成武被抓的时候不是说过那句话吗，你没有党性你也得有一点人性啊，哎，这话啊说的就这一句话杨成武就可以封神了，为什么咱们经常管杨成武叫元帅，这个水平绝对是元帅级别的水平，因为通常这样的话连叶帅都说不出来，杨成武能说出来，就是说党性高于人性，你作为党的人你要有党性，你有没有人性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必须有党性，当你没有党性之后你才能有人性，你看啊，杨成武水平非常高，政委出身呢，所以大家看一下啊，这里边这个人话也是这个意思，你是党的人你得说党的话，那么罗瑞卿怎么就溜达出去一句人话呢，昨天那话题没讲完，入场式啊，知道吧，这个入场式很重要啊，解放军代表团进入到三届人大这个会议现场，第一个进来的是大将萧劲光，萧劲光这个人啊，特别注意啊这个着装，特别注意个人风度，永远就是干干净净的，永远就是风度翩翩的，哎，所以伟大领袖说他是永远的海军司令，就是水军大都督嘛，对，哎，水军都很注意着装啊，哎，进来以后频频跟大家招手，哎，认识不认识的都招手，然后找个地方坐下了。第二个进来的就是咱们叶帅了，叶帅穿着元帅军服 因为1964年那个时候这个军衔还没有正式取消呢，还可以穿这个元帅服，那个大将服、上将服，哎，将校服嘛。但是叶帅进来之后啊，没有跟任何人打招呼，而且任何人呢也没跟叶帅打招呼。为什么呀？因为罗瑞卿还没有进场呢。罗瑞卿没进场啊，大家怎么能跟叶帅打招呼呢？对不对？所以啊，叶帅进来之后，哎，就自己找了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地方就坐下。这个时候罗瑞卿进来了，罗瑞卿一进来，整个现场稀里哗啦的就声音就出来了。为什么出这种声音呢？很多人站起来了，站起来鼓掌欢迎罗总长进入会场。有人统计过，大概有1/3甚至更多的人站起来。这些人不是一般的会议代表，都是领顶辉煌的上将以上的干部，甚至有元帅站起来给罗瑞卿鼓掌，知道吧？罗瑞卿满面春风啊，哎呀，比这个萧劲光更有风度，哎，现场招手致意。可是当他走过叶帅身边的时候，按说叶剑英那是元帅啊，对吧？可是罗瑞卿呢，眼皮都没眨一下，对叶帅非常冷淡，就更不要说打招呼了。如果他对每一位元帅都这样，那么大家也能理解，那罗总长呢历来都很严肃，对不对？尤其是他那脸上挨过一枪，总有一种咬牙切齿的那个状态。可是接下来这一幕又有变化了，贺龙进来了，贺老总，哎呀，那个风度就更不用提了啊，叼着烟袋锅子，哎，撇着嘴叉子啊，横着就走进来了。中央军委啊，仅次于毛泽东林彪的副主席啊，贺龙啊，进来了。贺龙一进来，罗瑞卿这态度不一样。罗瑞卿微微欠身，向贺龙致意。你注意啊，罗瑞卿只是微微欠身，也不是说整个从椅子上站起来了，行一个标准的军礼或者注目礼，不是的，人家只是微微的欠一下身子，抬抬屁股。大家看过《甄嬛传》吗？有一集啊，年羹尧要去见皇上，但是皇上那会儿没时间，年羹尧就坐了一把椅子在门口等。这个时候正好果郡王云里从里边出来了，清朝家法森严呐，啊，亲王郡王那是天皇一派啊，近之亲贵啊。哎，那可以说是啊，礼绝百僚。什么叫礼绝百僚啊？所有的大小臣工见了亲王郡王都要行大礼参拜。但是年羹尧，嘿，说一句，说他这腿有伤，不方便起来给王爷行礼。云里说：“那你就坐那儿吧，没所谓啊，皇上马上就有时间召见你了。”这件事儿不是电视剧里瞎编的，而是在历史上十有七事。年羹尧真的没有给果郡王常委啊行礼。哎，这罗瑞卿在现场给贺龙啊欠欠身子，这已经是很大的面子了。这么一对比，大家一看，嘿呦，贺龙，贺老总行，连罗总长都抬抬屁股， 但是反过来一看叶帅，完了，凉了，老叶头不行了，自己都知道，扫眉打眼的找一个最不起眼的位置坐下，啊，人家罗总长从他身边过，人家正眼都没看他一眼，不行了，落魄了。但是在现场有一个人，这是海军的三个代表之一啊，也是三个代表，海军派出三位英雄作为人大代表啊，参加三届人大，就是这个英雄张义民，他是快艇大队的大队长啊，真正的战斗英雄。他写的这本回忆录《沧海作证》里边非常形象的描述了上述的画面。张义民当时的心情很复杂呀，他在参加这个三届人大的时候，他就提醒自己，咱们就是一个小卡拉蜜，知道吗？到了北京就要把嘴给闭上，看不懂的别问啊，搞不明白的别说，沉默，沉默最重要。但是他内心的这种翻滚那是掩饰不住的。张义民自己就说啊，他说这种高级将领中的众生相，既缺少战友间的热情，又缺少同志的革命情谊，冷冰冰的究竟包含着什么？问号。不客气的说，这种不和谐的氛围应该是对我这个来自于最基层的军人的心灵的一种伤害，这和我印象当中高级干部之间革命情谊格格不入。看到了吗？张义民老先生回忆录的原文，大家千万不要小看呐。张义民当时虽然级别不高啊，跟这些元帅大将简直没法比，但正像他自己说的那样，这位来自于基层的一线的战斗英雄，他的小心灵被伤害到了。为什么呀？难道是张义民矫情吗？哦，人家跟谁不打招呼，跟谁打招呼，跟你有关系吗？哦，你怎么小心心灵就被伤害了呢？张义民这个回忆录啊，说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常识，知道吧？常识啊。好了，咱们明天接着聊，再见。